的世界，紧张的生活，琐碎的事物，匆忙的脚步，你是否感觉疲乏？迷失。
片刻的停歇，接上力量的来源，
在祷告中重得能力，在主爱里生命更新。让我们一起这一刻清新。
安静主前，清新祷告。年末好，正在听广播的主内家人，我是清新。再有一天，2023年就要结束，我们就要跨入2024年了。一年过去，一年又来，虽然旧有的事情还会循环往复，但事实上，即使是吃着相同的饭菜，做着同样的工作，日子却是新的。那心情自然也会因着新的日子而有一点点的兴奋吧。新的一年很快就要来临了，盼望我们的心情也能够有些许的兴奋和喜悦。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
圣经灵修笔记，在神的话语中与您一起思想神，亲近神。
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心意，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我们得救乃是因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遵行摩西的律法，这是犹太人和所有外邦人无法做到的，是一个不能负的轭，在律法面前只能显出我们的亏欠和沉沦。面对律法，我们只配下地狱，所以我们如何能得救？唯有主耶稣的恩才让我们得救。若有人可以遵守摩西的律法而得救，那是试探神，因为如此，基督就无需为我们死了。若有人以为自己靠行为可以被上帝夸奖，那是藐视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恩典。我们之所以能够得救，不是取决于我们不做什么坏事或做了什么好事，而是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就可以得救。对我们而言，这是一个白白的恩典，但是对于耶稣基督乃是成就了一个贵重无比的恩典，没有人可以去换取这个恩典。可见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并不是出于我们的行为。但是我觉得有另一个危机在扭曲这个真理，就是现代基督徒越来越不在乎行为，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这成为被人滥用的真理。有许多自称为基督徒的，却没有任何行为上的改变，还自以为得意。当然，没有人可以靠行为成为基督徒，而是靠信耶稣基督而成为基督徒。但是成为真正的基督徒，乃是人相信福音之道，知道人心的神为他们做了见证，赐圣灵给他们，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如果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又因为信心被洁净，那怎么可能没有行为上的改变呢？耶路撒冷教会商议已久，雅各就起来说，据我的意见，不可难为那归附神的外邦人，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他的意思就是外邦人无需遵守摩西的律法就可以得救，只提出了少数几条意见。所以耶路撒冷教会就写信给这些外邦人的教会说，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就是禁戒祭偶像的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这几件你们若能自己禁戒不犯就好了，愿你们平安。事实上，这几条也不是基督徒得救的条件，而是建议得救以后的基督徒不要再犯了。即使如此，信上仍称这是重担，用非常委婉的话语说，你们若能自己禁戒不犯就好了。但另一方面，也正是圣灵在得救的基督徒里面，同时也因为信而洁净了心，基督徒本身自然很乐意要遵守这几条。不但如此，也会乐意遵守所听见的摩西律法上的其他道德要求。当他们觉得力不能胜的时候，他们就会呼求圣灵加力量，来使自己能够坚固律法。那么我们如何确信这个真理呢？首先，我们得救不要有任何自夸之处，知道这是本乎恩，而非我们的行为。其次，我们已经得救，圣灵在我们里面会引导我们要得天父的喜悦。我们是否愿意被圣灵教导在行为上改变呢？第三，当我们仍然跌倒软弱的时候，无需过度的自责，而是快快的来到主耶稣的面前，祈求赦免和洁净。我们应当相信，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们都是靠耶稣的恩在天父面前被称义。所以我们若有什么好行为，就归荣耀与神；若有什么恶行，就悔改归向主，相信他的恩典够我们用。圣灵要带领我们活出圣洁的行为来。现在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圣天父，亲爱的恩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我们得救是本乎你的恩典，也因着我们对你的跟随。然而太多太多的时候，我们常常自以为意，甚至拿一些教条性的东西来标榜我们的信心，并以此标榜为得救的凭据。主啊，求你怜悯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没有一个义人，也没有任何可夸的。我们感谢你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救赎工作，我们也愿意靠着你坚定自己的信心，并结出美善的果子，但并不以美善的果子为得救的凭据，为夸耀的借口，更不以此为要求别人的条件。主，求你引领我们。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每当我拿起这笔，我纪念你，亲爱耶稣，十字架上你换回我生命，使我回到天父面前。每当我拿起这杯，我感谢你，我的耶稣，你宝血
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
祷告的力量，时间可以证明。
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是万族祷告祭坛，让我们同心为远方的万民、近处的邻邦，还有在上的君王恳求祷告吧。
到你宝座前，因你心事，你必垂听每个呼求。
今天我们要祷告的国家是几内亚比绍。几内亚比绍位于非洲西部，首都是比绍，国土面积36125平方公里，人口在2022年的统计是207万，有27个民族。几内亚比绍气候因地区而异，沿海地区是热带海洋性的季风气候，内陆则为典型的热带草原气候。因着几内亚比绍经常发生洪涝和海水倒灌，导致了土壤盐碱化。几内亚比绍为半总统共和制，重视发展教育事业，教育经费占国家财政预算的 12%。 它是大西洋地区最重要的渔场之一，向外国渔轮发放捕鱼证是这个国家的主要外汇来源。几内亚比绍的森林覆盖率约为 56%， 境内水资源丰富，素有热带水乡之称，所有的河流截流向西南注入大西洋。几内亚比绍在殖民时期发展缓慢，后来因为独立战争绵延日久，成为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但是在过去的几十年，商业活动有明显的增加，主要出口为鱼类、腰果、热带坚实的木材。在1974年的时候，几内亚比绍脱离葡萄牙独立，1994年举行多党选举，1998年发生针对总统的军事革命，2000年重新举行大选，选出新总统和政府。伊斯兰教是几内亚比绍最受欢迎的宗教，穆斯林占该国总人口的 45%， 22% 的人口是基督徒，31%的人口坚持传统的非洲信仰。然而实际上，几内亚比绍的大多数穆斯林和基督徒将非洲土著信仰的各个方面都纳入了其正常生活和宗教活动中。穆斯林主要居住在几内亚比绍的东部和北部地区，而基督徒则主导着该国的沿海和南部地区。除了北部地区以外，全国各地都有着非洲的传统信仰。葡萄牙传教士和商人于15世纪首次在几内亚比绍引入了基督教。17-18世纪，几内亚比绍沦为葡萄牙贩卖黑奴的主要地区之一。天主教传教士在沿海据点向奴隶传教，收效不大。直到20世纪，教宗才在该国获得了大量的信徒。几内亚比绍的大多数基督徒此时都是罗马天主教徒。新教于1939年抵达几内亚比绍，从此在群众中广受欢迎。在独立前夕，基督徒的人数达到了3万多人。现在的几内亚比绍的宪法允许公民有选择自己宗教的自由，来自外国的传教士也被允许可以在这个国家没有任何限制的传教。政府普遍尊重这一宪法赋予的这些权利。很感恩几内亚比绍的百姓愿意接受福音，对于福音工作也比较开放。在内战期间，曾经有很多的基督徒在首都和南部地区分发食物给有需要的人，教会宗派之间也曾联手请交战各方复合，所以当局也十分尊重教会。感谢主，透过几内亚比绍曾经的内战，神成就了自己救赎的计划。现在清新就邀请正在听广播的您一起来为几内亚比绍代祷守望。亲爱的圣天父，亲爱的恩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在电波当中，我们同心合意地将几内亚比绍这个国家交付在你的恩手之中。 我们祈求你的真光可以照到这个国家，祈求你的恩典可以临到这个国家，祈求你的救赎大功能够翻转这个国家。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在15世纪的时候就有传教士来到达这个国家，这几个世纪以来不断有人跟随，不断有人得蒙你的救赎。在将来的日子，我们求你来继续的翻转几内亚比绍，怜悯这里的每一个人。亲爱的主，一个国家的兴旺与否，很多时候的决策权来自于他们的领袖。我们祈求你就来怜悯几内亚比绍的执政掌权者，求你使他们的眼目可以转向于你，使他们的心窍能够为你打开，在你里面愿意寻求真理，寻求真智慧，以你的真理真智慧来治理国家，带领他们在治理国家的时候可以秉行公义，好施怜悯，能够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造福百姓。在基督教信仰方面，求你继续使他们广开出路，为宣教士，为教会创造复兴的条件。主，在这个国家已经有一些教会领袖趋于成熟老练，有真正的布道和宣教意向，但是在内陆地区仍有不少教会缺乏传道人，缺乏为你摆上的工人。主，我们祈求你就在教会当中兴起你自己的呼召，兴起你自己的恩典，呼召那愿意为你摆上的忠心又良善的人，呼召那有2000两有5000两恩赐的人愿意跟随于你。纵然这个世界都在追求金钱，追求肉体的享受，然而主，我们知道仍旧有一群人渴慕真道，渴慕善功，求你就激励这群人勇敢地站出来，在教会的服事上来担当，来承接。主，我们也祈求你继续来复兴在几内亚比绍的圣经学院，祈求你兴起更多的本地的圣经教师可以进入到学校服事，并且也使每一个教室都能够坐满愿意接受你栽培的工人。主，我们也祈求你激励全国的信徒愿意支持学院的经费以及学生的经费，求你就在圣经学院复兴你栽培的圣工。主，我们也求你继续复兴几内亚比绍的教会，使教会继续可以在社会当中成为榜样，成为灯台上的光，光照他们身边的地方，吸引更多的人来认识你，来跟随你，在贫困的人群当中能够分享爱心，在缺乏的人群当中能够传递真爱。亲爱的主，几内亚比绍的宣教士正在逐步的增加，我们为此向你献上感恩，求你继续的在几内亚比绍增加宣教士，同时也吸引一些宣教士可以去到未闻福音的地方，在那边的工人不多，何尝需要却是很大。我们也祈求你继续复兴在几内亚比绍的这些福音使命团、福音差会，在这里的宣教士不但生活在恶劣的环境当中，也要面对属灵的征战，我们祈求你祝福在这里的宣教士能够拥有健康的身体，拥有平安的度日，求你也能够时时与他们同在，加给他们力量和信心，面对一些属灵的征战能够靠你得胜，也靠你常常警醒。主，在几内亚比绍还有一些尚未得闻福音的族群，我们祈求你来施恩，来怜悯，祈求你来怜悯有着穆斯林信仰背景的富尔贝族和曼丁格这两个族群，他们是西非国家最大的族群，历史悠久，影响力也强，他们也是把伊斯兰教输入几内亚比绍的主要族群，祈求你来翻转这两个大的族群，使他们的心眼不再被蒙蔽，使他们的心窍能够为你敞开，能够愿意接受你为他们人生的救主，离弃旧有的信仰，得见你的真光。另外还有萨拉科尔、贾哈尼卡、曼索阿卡等这些民族，祈求你也引领宣教士的脚步能够进入到这些族群当中，结出美好的善果，求你也来预备他们的心成为好土，当福音临到他们的时候，他们能够欣然接受，不拒绝，不抵挡。主，在他们的首都有基督教的书房，在这个以口述为主、文盲率比较高的国家，书籍并非民众的优先购买物， 祈求你就来复兴这个基督教书房，也祝福这里的同工懂得如何引入一些合适的书籍，同时求你也来兴起本国的作者有悟性有智慧来撰写适合本国基督徒的作品。主，在几内亚比绍也有一些教会学校，这些学校是为弥补政府小学不足开办的，我们祈求你来复兴这些教会学校，不仅仅给孩子们提供优质的教育，也能够在教学的过程当中传递你圣经的价值观，传递你来自天上的真理。同时求你也来怜悯这些孩子，将耶稣基督放在他们的心里，成为他们这一生的追求目标和依靠。主，为着基督教广播可以在这个国家的电台自由的播放，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我们祈求你来祝福参与基督教广播的服事同工，能够有从你而来的智慧和真理，制作出对应本民族需要的节目。在这个国家的巴伐塔地区正在筹备富贝尔语的基督教电台，祈求你继续在这项施工上为他们广开门路，使他们能够制作出针对于富贝尔这个比较大的民族的节目来。主耶稣，在新媒体宣教的事工上，我们也求你继续的施恩，继续的怜悯，求你继续的使同工能够制作出更多的音频视频，在手机的 APP 上，在网络上自由的传播，使他们拿起手机打开网络就能够看到你的好消息。主，几内亚比绍是一个信仰自由的国家，盼望着这个信仰自由的国家能够在基督教信仰方面有大的复兴，大的成长。主，求你使几内亚比绍的福音事工得以大的翻转。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如果您有代祷事项不便公开，那么在密室里祷告吧，清心为您守望。如果您有代祷事项需要我们与你一同仰望，清心愿意陪你一起来祷告。欢迎你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这一刻，或者发电邮到这一刻@良友.net。如果你想下载节目给身边的人听，那么请登录我们的网站www.729ly.net。
一年过去，一年又来，愿意在即将到来的新的一年的每一个周六日，清心依旧成为您祷告上的陪伴。明晚的同一时间，这一刻清心再会。
万国我为你深深祈祷，求主宝血涂抹遮盖万民，愿耶和华向你仰脸。
万国我为你深深祈祷，求主圣灵眷顾保守。万民我为你深深祝福，愿阿爸父